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，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。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，仿佛回到昨日，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。
回想往日的岁月，每一步都有恩典。
现在真好，
岁月正好。
亲爱的家人们，欢迎收听《岁月正好》，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。节目开始，依然由秋天小朋友为你带来让心灵歌唱的思想。他和你分享的主题是：我爱传扬主福音。
操练身体，益处还少，唯独敬虔，凡事都有益处。因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，让心灵歌唱的思想，秋天和你一起操练成长。
刮风或下雨，一起从不离开你，天父地下化成长在他手里。
我爱传扬主福音。主耶稣复活升天前，吩咐门徒一句话：你们要往普天下去，传福音给万民听。门徒从那时起开始传福音，直到今日。这些传福音的使者不但甘心费财费力，甚至愿意牺牲自己的生命，把福音带给所有没有盼望的族群。世界上没有任何事比基督教传福音的事工更广泛、更久远，因为它的推动力来自耶稣基督的话。我不以福音为耻，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。罗马书一章十六节。
谢谢秋天小朋友的分享，接下来让我们进入灵修一刻。
一点一滴都不能飞去。
耶和华万军之神啊，我得着你的言语就当食物吃了，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。
活出你旨意。
岁月正好灵修一刻，让我们一起走进神的话语，体验丰盛人生。
今天我们要共读分享圣经诗篇第六十六、六十七篇。诗篇六十六篇，颂赞感恩的诗。全地都当向上帝欢呼，歌颂他名的荣耀，用赞美的言语将他的荣耀发明。当对上帝说： 你的作为何等可畏。因你的大能，仇敌要投降你，全地要敬拜你，歌颂你，要歌颂你的名。你们来看上帝所行的，他向世人所做之事是可畏的。他将海变成干地，众民步行过河，我们在那里因他欢喜。他用全能治理万民，直到永远。他的眼睛鉴察列邦，悖逆的人不可自高。万民呐，你们当称颂我们的上帝，使人得听赞美他的声音。他使我们的性命存活，也不叫我们的脚摇动。上帝呀，你曾试验我们，熬炼我们，如熬炼银子一样。你使我们进入网罗，把重担放在我们的身上。你使人坐车压我们的头，我们经过水火，你却使我们到丰富之地。我要用燔祭进你的殿，向你还我的愿。就是在极难时，我嘴唇所发的，口中所许的，我要把肥牛做燔祭，将公羊的香祭献给你，又把公牛和山羊献上。凡敬畏上帝的人，你们都来听。我要述说他为我所行的事，我曾用口求告他，我的舌头也称他为高。我若心里注重罪孽，主必不听，但上帝实在听见了，他侧耳听了我祷告的声音。上帝是应当称颂的，他并没有推却我的祷告，也没有叫他的慈爱离开我。接下来我们来了解诗篇六十六篇五到七节。作者想起了上帝分开红海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故事。上帝昔日拯救了以色列人，今天仍继续拯救他的百姓。十三到十五节，人们有时候会跟上帝讨价还价，比如他们会说，上帝，如果你医治我，或者使我摆脱这些麻烦，我就在余生中顺服你。然而当他们缓过气来之后，很快就忘记了自己的承诺，又固态复萌。这首诗的作者向上帝发过誓，但他一直记着自己的承诺并准备履行。上帝总是信守诺言的，并希望我们仿效他的榜样。亲爱的家人们，如果你做出承诺，一定要小心地履行兑现。十八节，我们必须不断地认罪，因为我们会不断犯错。真正的认罪就是听从上帝的话，决志停止再做错事。大卫向上帝认罪时祷告说，求你赦免我心中隐藏的过错，求你拦阻我，别让我明知故犯，别让罪恶辖制我。亲爱的家人们，我们如果拒绝悔改，或保留并喜欢某些罪，就是在自己与上帝之间设置了一堵墙。我们可能记不住自己所犯的每一样罪，但我们必须有向上帝认罪和顺服的态度。诗篇六十七篇第二节，这位诗人有可能遥见未来，看到了福音传遍大地的意象。耶稣吩咐门徒，要他们把福音传到万国。 这首诗诚然在谈说这一大使命的实现。让我们加入使人认识救主的行列，传扬福音，分享福音，收获丰盛的福音硕果吧。诗篇67篇，感恩的诗。愿上帝怜悯我们，赐福于我们，用脸光照我们，好叫世界得知你的道路，万国得知你的救恩。上帝呀，愿列邦称赞你，愿万民都称赞你，愿万国都快乐欢呼，因为你必按公正审判万民，引导世上的万国。上帝呀，愿列邦称赞你，愿万民都称赞你。地已经出了土产，上帝就是我们的上帝，要赐福于我们。上帝要赐福于我们，地的四极都要敬畏他。诗篇67篇第7节，这首诗篇的每一句都提到上帝与普世的关系。这个信息所针对的受众遍布全球。上帝一再亲自并通过他的子民论述他对万民的爱。亲爱的家人们，在你阅读这首诗篇的时候，要领会它是为你而写，并且是关于你的。
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《岁月正好》，短信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请备注“岁月”。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拼音的“岁月 @良友.net。欢迎您来信与我们分享您收听节目的心得，或者分享属灵光景、代祷事项。无论您在人生的哪个阶段，有主陪伴就是岁月正好。
亲爱的家人们，到这里今天的节目也要结束了。我是叶兰，愿上帝赐福于你。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会。
轻轻听，我要轻轻听，我要侧耳听我主声音。轻轻听，他在轻轻听，我的牧人认得我声音。轻轻。